好，我们今天是活在圣灵里这个祷告的最后一讲，时间过得很快哈。最后一讲，圣灵与祷告。我们前面讲到圣灵是谁，圣灵的作为，我们怎样活在圣灵里边，所有这一切我们的教导教育都最后都落到一个事情上，就是祷告。我们怎样祷告？我借用 C.S. 路易斯在《纯粹的基督教》里边的比喻，就是这个世界好像一个敌占区，他当时是在二战，二战的法国是被德国占领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好像是一些特种兵，潜入敌人的内部。这个国度本来是神的，但是已经被撒旦这个叛军占领了。那我们在这个敌人的国度里边，我们没有任何的武器，我们打不过这些仇敌，就是有你有一个超级武器，你也打不过那么多的德军。但是我们有一个秘密的武器，就是对讲机、步话机、发报机。当我们被敌人围困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呼叫、轰炸。我们今天可以说呼叫一颗导弹哈，这个美国要打谁，他立刻就导弹就立刻就过去了哈。无人机导弹，我们是个特种兵，我们潜入敌后被敌人包围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祷告就好像那个发报机，我们没有任何能力，可是神有能力，圣灵有能力，所以祷告就像发报机，我们呼叫轰炸，呼叫炮火支援，然后炮火就把周围的仇敌给灭了。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唯一能做的还击的武器，其他都是防守。可是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不太会祷告，我这个人就不会祷告。我记得我第一次祷告是照着真理报念的哈，我决定信耶稣了，我决定哈，请注意我决定，我认为是我决定，其实不是，但是我那个时候认为我决定信耶稣，所以我照着真理报，它上面有个叫做觉志祷告文，说你照着如此这般一念，你就是基督徒了。我就照着他如此这般一念，我就觉得我是基督徒了，然后我要觉得我要去找组织，后来哈，然后我找到我们的牧师。牧师不确定我是不是得救，所以他考了我一些问题，最后他说哎，好像是得救了哈，他就带着我第二次祷告。我也不会祷告，他说一句我说一句，有点尴尬，因为第一次祷告是自己念那个真理报嘛，第二次就有点尴尬，因为当着牧师师母，这个有点尴尬。不过牧师不尴尬，我也不尴尬，所以他说一句我就念一句，还行，之后就没有祷告了。不知道怎么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那我真正的祷告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20多年前了哈。我的太太得了白血病，医生说你只有3个月的生命，所以立刻头发弄光，然后这个化疗。化疗中有一个步骤，就是人的中枢神经，一般的化疗药是进不去的，所以必须抽脊髓，抽出一些脊髓的液，然后再打进一些化疗的药，两边要平衡，不平衡就麻烦。所以医生就开始这个化疗，他说你在化疗以后，差不多这个那个抽骨髓的这个步骤差不多吧。他说你躺在病床上，大概过个几个小时，你就可以回家了。结果我太太做了这个手术以后，过了6天才回家，我记得是6天哈。然后当时很高兴哈。其实苦中作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BC 省的这个住院一天大概要4000多块钱，我们说哇，住了6天还是反正很多天，这赚了多少钱啊？但是真的是很痛苦，因为我太太起不来，一起来就天旋地转啊，可能里边的平衡不平衡了。但是医生当然不能承认啊出了这问题哈，他说一切计算都很精确，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是第一次，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第二次治疗。第二次治疗，我太太在里边做手术，我在门口，突然就想祷告。 这个像空气说话的感觉是有点尴尬的哈。但是我那个时候想，如果神你是真的，而且你确实是听祷告的，那我也顾不上这个尴尬不尴尬的，我就上声祷告。然后我太太做完手术以后过了几个小时就出来了，就回家了。我跟他说，你知道这次跟上次有什么区别吗？他说不知道，因为他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医生就是绝对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理由哈。中国的医生很喜欢给理由帮你解释，但这儿的医生通常不会给理由的，他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说我为你祷告了，我太太还没有信主，那个时候他可能将信将疑哈。很快就第三次这个手术可能过了整个做了六次吧。第三次我就问我太太，我说你要我为你祷告吗？她说要，没有任何选择，因为她实在是受不了那个在病床上躺那么五六天的感觉了。所以我第三次祷告，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一直祷告。后来就是我太太就病得医治哈，然后呢这个还生了两个孩子，今天还活着哈，没有换过太太。所以当我们好像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祷告只是多出一个选项的时候，只是锦上添花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知道怎么祷告，不知道怎么开口。我们开口之前要收藏刮肚，哎，好不容易终于说完了，终于当着这么多的面祷告完了，哎呀，如释重负。我们的理智是知道我们应该祷告，应该信靠神，但是我们其实祷告完了，我们的情绪还是被忧虑捆绑。所以当我们觉得什么都有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光景，就是说一堆漂亮话。有些国内来的牧师，你会看到三自教会出来的牧师，他的祷告很漂亮的，哎，这各种诗篇各种引用。但是我们的祷告真的需要这样一堆漂亮话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不会祷告，我们不需要向神隐瞒，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说你要祷告的非常的漂亮神才会听，我们也不需要在人面前假装。因为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就说了这么一个事实，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弟兄姊妹，这一句话让我也能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大得安慰，让那些不会祷告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找了一个祷告培训班，你学了一些祷告的套路，我劝你把那些全部忘掉，回到圣经。如果那些套路是从别地来的，不是从圣经来的，我劝你把它忘掉，回到圣经。因为圣经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承认这个没有什么羞耻的，你不需要在神面前隐藏自己，你也不需要在人面前假装一个会祷告的我们。因为保罗立刻就说了，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如果我们假装自己会祷告，圣灵怎么替我们祷告？当我被逼到墙角了，我可以假装祷告，可以照着报纸去念，可以牧师说一句我跟着一句，但是那都是有口无心的祷告。那个发报机，那个、根本就没通电，我就冲着发报机跟那个总部直接呼叫，那根本没通电，那根本就总部听不到。但是神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让我们不得不祷告。那个时候我们向神承认，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然后神的应许立刻就临到，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祷告，真正的祷告是人，我们这个罪人，我们这个得救的罪人与三一神的 亲密的相交是圣灵亲自成就的工作，不是我们学来的，不是我们装的，是圣灵亲自成就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我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两节经文。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说明我们不会祷告不是例外，不是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些很属灵，他很老道，他会祷告，我们是个例外，我们是个另类。保罗说这是个常态，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包括保罗自己。保罗信主之前 是法利赛人，他会祷告的呢，诗篇可能都会背的，但是他说他不会祷告。不是有些人软弱，是我们全体都软弱，这个软弱就是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们怎么不晓得怎样祷告呢？我总结了四条哈。首先，我们不知道向谁求，因为我们里边的罪常常把我们想把神想象成一个经常随时要发怒的审判官，或者把它想象成一个有求必应的自动贩卖机。我们脑子里有各种对神的想象，我们想的神是错的，我们想的神不是圣经里那位自我启示的，那位又真又活的，那位又慈爱又威严的天父。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向谁祷告。C.S. 路易斯在一本书里说，我们祷告的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一个真正的我向一个真正的你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向一个真正的神。我们基督徒很多人想象在祷告的时候，他承认哈，我祷告的时候其实是想象着我墙的右上角有一团东西，有一团光，我跟那个祷告，或者说我跟前面的空气祷告，这都不是，是跟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神祷告。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要知道向谁祷告，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谁在祷告。不是我在祷告吗？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不是我在祷告，是一个假装的我。所以 C.S. 路易斯说，祷告最基本的要求首先是一个真实的我，然后和一个真实的你在这儿祷告，在这儿对话。所以我们不要装，我们不要装着自己很属灵。我们常常是在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实我们仔细看看我们祷告的动机，其实是另外一些东西，是我们心中的愿望套上一个属灵的外衣，我们想求神成就我们这个愿望，然后我们跟神说，哎，求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把我们真实的想法包装起来，那就不是一个真实的我。祷告其实很简单，入门就是一个真实的我，赤裸敞开在神面前，因为我们藏不住的。我们可以向神诉说我们的软弱，向神诉说我们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然后圣灵才会光照我们说，你这个是错的，那个是有问题的。不要假装，不要试图在神面前假装。第三个，我们是不知道怎么求，我们不会表达，我们不熟悉经文。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很多祷告，整本圣经都是基督写的，圣灵写的，给了我们很多祷告词，但是我们从来不用。我不晓得照着圣经的教导去祷告。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最直接的就是主导文，我们都不知道主导文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怎样求。我们求的时候不善言辞，我们甚至老是觉得我们没有时间去祷告，我们觉得我们太忙了，没有时间祷告。你知道吗？马丁路德说，如果他那一天没有花两三个钟头祷告，撒旦就会在那一天得胜。工作越多越需要祷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马丁路德那样两三个小时祷告。也许你一个礼拜一次30分钟的祷告是必要的， 你越是忙，你越是面临压力，越是要祷告，因为祷告不是，祷告不是一个负担，祷告是一个动力，是给我们自己充电，是加添能力。所以我们常常是祷告不知道怎么求，我们求的方式都是错的，我们常常是给一个购物清单，神啊求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我们却很少求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很少问神的心意，我们常常问的神的心意就是我做这个事儿是凶还是吉，我们是算命先生，我们所谓求神的心意是想知道我这事儿能不能顺利，我们不是真的想求神的心意。所以雅各书四章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里面。我们当然不会说神啊我要宴乐我要浪费，我们可能会一个很属灵的包装，但是其实要满足自己的心意。我们常常是重复，每次都是套话，有没有觉得我们经常的每次祷告都是套话？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不是的，我不需要老用那些套话的。我们祷告常常是要追求一种感受，我们觉得祷告了以后，哎呦，很有感觉很有感动，就是神垂听了。如果没有感觉，没有感动，好像我灵里就枯干了，我这个人就不属灵了，我这边就听不到神的声音了。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喜欢讲道，听一些见证，听一些神迹，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在克西马逾越园什么感觉都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时候他没有任何感觉，他的感觉就是痛苦，就是神不理他了。他有没有继续祷告？他当然有。所以接下来第二句话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即使他感受不到父神了，即使他感受的是父神离弃他了，因为他身上承载了所有全人类古今中外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但是他还是祷告。因此这个祷告不是根据感觉来的，是根据神的应许来的。祷告从来不是凭感觉，而是凭着神的应许。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没有感觉你还继续祷告，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榜样。第四个是我们不知道求什么，我们以为知道自己求什么，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需要的是祝福，神说你需要的是管教。我们以为自己需要的是得胜，其实需要的是试炼。所以约翰牛顿写了一首歌啊，很凄凉的。约翰牛顿就是写那个奇异恩典的，他写了一首歌，就是我照着耶稣基督的那歌很长啊，这个他说我照着耶稣基督教导的去祷告，想得胜。我以为在有一天神会用出人意外的方式帮助我得胜，结果不是，是我内心遭受了各种的煎熬，各种地狱的勇火出来扑向我，我所有的丑陋都出来了。然后他就哭着向神说，难道你要我死吗？我只是虫一样的人。然后耶稣基督回答说，就是要你死，就是要你把所有你的计划全部都破灭，最后只剩我，就是基督，最后让这个人只剩基督，这就是他要的得胜。所以约翰牛顿这首歌写得非常的有名哈，非常有名。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以为我们需要的得胜，但是其实需要的是恩典，那个试炼。所以我们看到患难生老练，老练生忍耐，一路生下去，是吧？我们以为需要老练，需要忍耐，需要喜乐，需要信心，需要盼望，结果神说你需要的是患难，因为患难可以生这一切。我们以为需要解决问题，我们就会出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其实不是，我们需要的是解决我们内心的敬拜的方向。我们是敬拜神还是敬拜别的偶像？我们的心是向着神还是向着别的一些东西？因为神兴起一切事情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所以圣经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神的旨意有两种，一种叫做命定的旨意，一种叫做命定的旨意，就是隐秘的事。隐秘的事我们不知道神的到底要透过这个事后招是什么，因为我们下棋看不到三步。这个叫做神主权护理的奥秘计划，他事前不会启示，只能事后回顾，所以我们祷告了也未必知道。另外一种叫做命令的旨意，神已经清楚地写在圣经里，我们当下就应该遵行。所以神的旨意有两种，一种叫做命定的旨意，神命定的永恒计划，我们今天未必知道，我们可能过十年、过十天、过十个月才能知道。一种是命令的旨意，清清楚楚地说在圣经里，我们应当如此行。但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不知道求什么，我们求神的旨意，其实不想知道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常常求那个命定的旨意，就是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说，隐秘的事，那是属耶和华的事，我们却不遵行那个命令的旨意，就是明显的事，是让我们遵行的。就像扫罗，扫罗王就是这样一个人，神的命令清清楚楚，你要把那个亚玛利王全部杀光，这是命令的旨意，他不去遵行。他要寻求那个命定的旨意，就是那个隐秘的事，他要交鬼，他要找那个巫婆通灵的，问到底我跟非利士人打仗是赢还是输。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祷告，你是扫罗的心态呢，还是保罗的心态？保罗很清楚他去耶路撒冷会被捆绑，但是他有命令的旨意，他清楚的知道神要差遣他往外邦人去。去耶路撒冷被捆绑这个事情后面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他也不关心，他关心的是命令的旨意，是明显的事，不是隐秘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的是隐秘的事还是明显的事？所以我们常常是本末倒置的，我们常常本末倒置的，我们常常不是关心神在圣经里说的清楚的这些旨意，我们常常的关心圣经里没有说的那些事，我们关心该不该换工作，我们该嫁谁，我们再该娶谁，然后我们就造出很多的说法，什么你心里的感动，心里有平安，什么环境有印证，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旁人能这个旁人能够给我们一个见证。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有人说你祷告了以后怎么确定这是神的旨意呢？心里有平安，环境开路了，问了一个长老牧师，他给你印证了。弟兄姊妹，我们心里边，我们的内心比万物都诡诈，你那个平安可能是假平安。保罗外有征战，内有忧虑，他没有平安，没有我们认为的那种平安。环境印证，那个大卫在阳台上一眼就看到了八十八在洗澡，那个环境安排的多么好，然后他就把人接来也没人看见，然后还把乌利亚给杀了也没人阻挡，这个环境很顺利，难道神在开路吗？我们说找一个属灵长辈来印证一下。大卫跟拿当说我要为神造圣殿，拿当说好，这事挺好，不错。拿当刚出门就回来了，说不对，神的话来临到了，神不要你造圣殿。所以拿当说 yes 不等于是 yes， 所以我们每一个例子都会找到反例。我们不必去，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你不必去强求知道那隐秘的事， 而是要求神，求灵，神的灵，求神赐给我们粮，赐给我们葡萄汁，让我们检查自己，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都是他已经明说的，给我们能力去遵行他的旨意，而不是窥探他还没有启示的那个隐秘的事。所以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要做的是认定他，我们不需要给自己规划一条路，他必指引我们的路，他会一边走一边指引。保罗第二次宣教根本就不知道要往哪儿去，他就一直往前走，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的命令是往前走，结果走往左不通，往右不通，最后一直走到特罗亚，圣灵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得自由的人，只要我们活在神命令的旨意里边，神命定的旨意就顺服神命定的旨意，我们要做的是遵行神命令的旨意，或者说遵行的明显的事，然后顺服神命定的旨意，就是顺服那隐秘的事，顺服神的主权。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很清楚的哪些事儿，把一切事上一切隐秘的事交给神，我们就有很大的自由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对一个不能确定的事祷告的时候，你不要一直在那祷告，一直在那祷告，一直要祷告到神要亲自的恨不得跟你说话，那可能是假的，可能是邪灵冒充的，可能是你自己想象的，你只需要祷告了就去行，就这么简单，我们非常的自由。所以你看到这个使徒彼得啊，我很喜欢讲这个例子。使徒彼得被关在监狱里，这个天使半夜把他叫醒，锁链断了，门开了，领着他出去，走到大街上，一步一步说：“你起来，把腰带束上，把衣服穿上，走走。”一步一步，神的带领是一步一步走到街上，天使消失了。这个天使简直就是虎头蛇尾，对不对？你前面出监狱那么仔细的带领，到了街上不带领了，何去何从？彼得，你是应该逃跑呢，还是留下？你逃跑，人家说你首席使徒，你怎么逃跑了？丢下我们全耶路撒冷的教会不管了，你要留在这儿？那个西律王过来又把你杀了，好不容易神把你救了又要杀了，到底怎么来？他想了想，圣经说，使徒行传说，彼得想了想，这句话非常的宝贵，弟兄姊妹，想了想，用你的 common sense 想了想，他就先跑到马可家再见，说个再见，然后逃跑了，这就是他的做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是有很大的自由的，只要我们遵行神明显的事，顺服神隐秘的事，我们就可以照我们的 common sense 去祷告，祷告完了就去行，因为我们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因为我们遵行了他明显的事。因为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可以放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们不知道向谁祷告，我们不知道谁在祷告，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我们也不知道祷告什么。但是接下来神的应许是，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不会祷告，我们软弱不是祷告的理由，不是不祷告的理由，而是祷告的理由。当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想祷告的时候，不是不祷告的理由，是祷告的理由。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圣灵在催逼我们说，你太需要圣灵了，你开始你就能祷告了。所以清教徒有一句话说，祷告直到开始祷告，清教徒说祷告直到开始祷告，就是这样，你开始祷告，你开始祷告了，很快圣灵就进来，你就忽然发现自己会祷告了。 所以保罗并没有说，保罗在这节经文里并没有说你要努力克服软弱，你要努力学习祷告直到你学会正确祷告为止，而是说在你的软弱里面圣灵会亲自帮助的。保罗自己说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第九节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耶稣基督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之所以祷告能得胜，我们这个特种兵之所以在敌后能够拿起步话机，是因为我们没辙了，因为敌人包围着我们，我们在百般的软弱之中我们呼求，那个时候是我们呼求的时候，我们不会祷告正是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想祷告正是我们要祷告的时候。一个自以为很会祷告的人很可能这是表演，所以保罗说是圣灵亲自，是圣灵自己亲自的来替我们祷告，不是别的什么力量，不是我们的宗教情感，不是我们的感觉，而是三一神中的第三个位格，圣灵亲自介入，亲自替我们代求。这节圣经又说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说不出来的叹息是说人的语言根本就不能完全承载那个在深处的祈求，所以当我们感觉到疲乏无力，我们的言语已经不知道怎么表达了，我们只能在神面前说哎，你知道吗，那个叹息本身可能正是圣灵在我们里边最深处的祷告。斯布真是这么说的哈，我们这个浸信会的这个前辈斯布真，十七世纪的斯布真说，真正的祷告是用重量而不是用长度来衡量的。弟兄姊妹，真正的祷告是用重量，一声叹息，而不是用十分钟、三十分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用重量，是发自内心的在神面前的一声叹息来衡量的。我们在神面前一声叹息，那个碎粒在神面前说，捶自己的胸说，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吧，那比那个法利赛人在神面前一大篇精彩的演讲更加充满祷告的实质。所以很多属灵前辈说，当你跪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能说主啊，然后再也说不下去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祷告的失败，而是可能你正站在那个最深处的祷告的门口。这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我太想祷告了，可是我太不会祷告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我只能在神面前一声深沉的叹息。圣灵用这样的祷告来替我们祷告，不是说脱离我们的意志，发生在我们外面的一个神秘现象，我们在神面前哎一下就可以了，不是，不是说我们好像要神被动的等待什么都不做，因为圣灵是住在我们里边激励我们引导我们，在我们心里向神呼求阿爸父，所以我们那一声叹息的背后是呼求阿爸父救救我，就是这样，我们有这个确信，因为那个神不是一个冷酷的凶恶的审判官，他是一个既威严又慈爱的天父。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说阿爸父，我们那个猪般的说不出来的那个东西，圣灵就把他这我们这些不知道怎么表达的渴望塑造成合乎神心意的祈求，就好像父亲扶着会走路的孩子， 我们成名弟兄的孩子就马上就要经过这一步了哈，好像是孩子在走，其实是父亲一直在扶着纠正他的方向。圣灵的工作就是如此，就不断地把我们祷告时的心态从奴仆的心、雇工的心转回到儿子的心。所以圣灵替我们祷告什么意思啊？不是我们坐在这儿，哎，然后就不祷告了。我们一深沉的叹息，圣灵就会让我们学会祷告了。我们的祷告原来是奴仆式的，我们战战兢兢，我们只怕惹神生气。我们原来可能是雇工式的，我们把祷告当作交差，当作打卡，希望祷告能够在神面前表现得很敬虔，要谄媚神。诗篇七十八篇说谄媚神，我们要拍神的马屁，我们在神面前认罪，只不过是我们知道认罪的神会高兴，所以会赦免我们。这叫做雇工的心，圣灵就把我们从奴仆的心、雇工的心带回到儿子的心。所以说阿爸父是儿子的心，是儿女向父亲说话，即使我很软弱，我也坦然地亲近他，我跟他认罪是因为我爱他，他给我什么东西是因为他爱我。所以这是圣灵替我们祷告。所以祷告既是神发起人回应的一个神主动的活动，又是一个人在祷告的回应的活动。所以圣灵是什么呢？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这么说的，圣灵是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圣灵在我们里边施恩，叫我们能够恳求，在我们心中动工，使我们能够开口叫阿爸父，使我们能够奉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名、圣子的名向天父祈求。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做的工作。保罗接着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鉴察人心的就是圣父。你看到没有，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和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圣灵在我们里边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然后天父圣父就晓得圣灵的祈求。然后三十四节怎么说的呢？三十四节说，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这么一件事情。我们的祷告不是念一篇真理报，不是人家说一句你念一句，是圣灵在我们里边感动我们，呼叫阿爸父，以儿女向父的父天父说话的心态跟他说话。我们今天有很多孩子一打电话来，你就知道是要钱是吧？没关系，神也知道，我们向神一祷告就是要钱，要恩典，然后圣灵会把我们的话翻译成正确的话，然后再返回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们肯定是管神一打电话就要钱，要恩典嘛。但是圣灵会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什么？因为天父在晓得圣灵的意思，还有我们的圣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的祷告绝对不是孤军奋战，不是对着空气说话，不是拿个报纸念一遍，不是人云亦云，不是一个表演，而是里边有圣灵，我们的对面有圣父，圣父的旁边有圣子，我们就好像来到宇宙的中心。因为三一神是创造宇宙的，但是我这是个比喻啊，因为神是不是没有，不是个灵，它不是物质的。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是真正的祷告是人进入宇宙的中心，与三一神的亲密交通，是我们的灵借着圣灵来到神的宝座前。 进入了宇宙的中心。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努力的想把自己的心意表达清楚，你不需要去表达的，你不需要努力的，因为天父晓得圣灵的意思。所以你这个词不达意，你胡说八道都可以，因为那不是祷告的意义。祷告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借着圣灵真实的向神开放自己，使我们从被动躲避神的罪人变成主动亲近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祷告不是把自己的心意表达的这个清单列出来，第一大点然后有三小点，然后第二大点有四小点，神早就知道了。真正的祷告是向神敞开我们自己，从一个躲避神的亚当变成一个亲近神的儿女。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做工。接下来说，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常常求错方向的，我们可以求错，但是圣灵的代求绝对不会错，因为他知道神命定的旨意，他知道神隐秘的事。所以接下来我们刚才读的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接下来二十八节立刻就说了，所以你要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读。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当我们这段经文很熟悉啊，我们别忘了前面那段是说祷告，圣灵的祷告绝对不会错的，即使让我们掉到坑里边那也不会错。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我们刚才有段诗歌非常的美哈，说你必成就关于我的事，就是神的预定，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圣灵的祷告不会有错的。我们可能觉得哎呀，神搞错了，我要的是鸡怎么就来个蛋，我要的是盼望喜乐老练怎么来个患难。圣灵不会有错的，不会有错的，这就是罗马书八章第二十八到三十节的事情。所以即使我们的祷告是词不达意的，即使我们的祈求带着各种自我中心的这个杂质，但是只要我们是在圣灵里祷告，只要我们是在圣灵里祷告，奉基督的名祷告，神所听见的就不是我们这些破碎的语无伦次的话语，而是圣灵按照他的旨意为我们表达出来的祈求。所以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使徒约翰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照他旨意就是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可能不知道，但圣灵知道，这是我们向他所求坦然无惧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圣灵会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而不是我们要给神提供资料说得清清楚楚。否则的话这个这有一些的教导哈，比如说这个韩国的某个牧师的教导，他要一辆自行车，他教导你要想得很清楚，你不想清楚你就是没有信心。你要什么样的自行车，什么颜色的，有几个变速啊，这个前面挂几档后面几档。后来他果然就得到这样一辆自行车，然后他就跟弟兄准备分享，大家就很兴奋，哇，原来祷告要把你自己的要的东西描述得清清楚楚，否则就是没有信心。弟兄准备，圣经不是这么说的。马太福音六章八节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我们的祷告根本就不是可以给神一个购物清单，我们的祷告是借着圣灵向自己揭开自己的内心。我们刚才说我们的祷告是借着圣灵向神袒露我们的内心，我第二次说我们的祷告是借着圣灵向我们自己揭开自己的内心， 承认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的好处，一切的恩典都来自我们的天父，并且渴望真实的经历他的同在。我们要的不是恩典，我们是要的那个赐恩典的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在祷告以前是不知道的，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会让我们知道，圣灵就会带领我们向神敞开我们自己，不要装。圣灵会把神的旨意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光景，看到我们真正需要原来不是那个恩典，是赐恩典的神与我们同在，是他的杖他的纲不离开我们。所以罗马书八章的第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节就是一个不能拆开的链条，不能拆开的链条，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代求，是神在创世之前已经定好的救赎的一环，他要借着我们恒切的祷告，把他早已预备好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说，十八节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说，祷告要恒切。我们只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祷告要恒切，第二，要进入内室。马太福音六章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不要装，不要装，要恒切。不是说神一定要你祷告祷告祷告那么就才给你东西，不是的，神要接着祷告，让你向神敞开自己，与神更加亲密，要向你，要光照你的内心。所以我们怎么来操练在圣灵里的祷告？我们的前辈总结出 ACTS Actus， 就是使徒行传 ACTS ACTS， 那是照着主导文来的。首先第一步是赞美， A Adoration Adoration，赞美神。我们要知道向谁祷告。耶稣基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天上的父什么样的，他怎么就圣了，他的国怎么就降临，他的国是什么，他的旨意行在地上，他旨意是什么。所以第一步要赞美神。这个赞美不是一个口头无心啊，就啊你好伟大，你真伟大，是默想神的属性，默想神的荣美，默想神的作为。我们刚才的诗歌说，我思想你的作为，神的每一样作为他一定会用他的话语来解释，他的每一句话语一定会用他的作为来证明来显明。所以第一是默想神，第二是认罪 C Confession。 所以主导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哦，前面说免，然后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每天都要吃，所以我们认罪每天都要认。你不认罪你可以去试试，有很多弟兄姊妹不愿认罪，那个祷告是不通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认罪，因为一旦我们 A 过了 A 赞美，我们就思想到原来神是这么一个伟大的神，这么一个慈爱的神，这么一个圣洁的神。我们来到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污秽。原来我们觉得自己蛮不错的，来到神面前发现原来自己有那么多的私心杂念，但是我们又发现我们尽管是这样一个人，居然神还悦纳我们，还愿意听我们的祷告，这是恩典，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我们就感恩，就替感恩，我们数算神的赦免，数算神的救赎，他的光照，他的供应。还没有祷告，还没有祈求呢，我们通常是上来就把这个先说两句套话感谢神，然后把我们的购物单拿出来，不是的，认罪然后感谢，然后充满了喜乐。这个时候我们 接下来就是祈求。这个时候我们祈求的就是大事小事都可以，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大事小事什么事情都可以。你的猫是不是生病了，你的儿子要不要考哪个学校，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因为你越是把这个琐事拿到神面前，神越高兴，因为证明我们真的是全然依靠他，我们离开他一秒钟都不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 ACTS 哈，这个四步，这好像练钢琴一样，不是一个机械的套路。是练钢琴一开始我们讲很机械的练，练到熟的时候我们随便怎么弹都行。所以我们如果你不会祷告，不会在圣灵里祷告，不会靠着圣灵祷告，我推荐你可以用这 ACTS 祷告，这叫做圣灵里祷告。因为当你赞美神的时候，你就是在圣灵里了，然后你看见神的光，你在光中发现自己的污秽，你向神认罪，恳切的认罪，然后你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恩典，你就发出赞美感谢，然后你发现你祈求的顺序都会变了。我们很多属灵前辈说他祈求顺序可能有些是先为仇敌开始祷告，有的是先为教会，有的先为国度，最后祷告祷告才到自己，后来发现到我自己我没得祷告了，我本来有一大堆事情要祷告，现在我很清楚为什么要祷告，我已经享受与神的交通了，我觉得没什么事可以说的了，我的病，我的失业，我的什么，因为我完全相信在他手里，因为天父说你们所需用的一切我早就知道了，我经历前面，因为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然后经历了与神的甜蜜的交通。说弟兄姊妹，保罗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三件事情是合在一起三件套哈，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是神的命令。因为我们不会祷告，所以保罗说你要常常祷告，24小时不住的祷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我们怎么可能不住的祷告？因为我们是活出一个敬拜的人生，祷告的人生，我们任何一件事情不是朝向神就是背离神，不是敬拜神就是敬拜偶像，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在思想神。你不需要每一秒钟都在完整的一个 ACTS 完整的一个祷告词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不需要的，你一直在你那个步话机，你那个发报机一直在线，一直通着电，那个电源是无限的，那是圣灵在里边的电源，不是我们的锂电池，圣灵的电池，我们一直与神保持的通讯，这个叫做不住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目的不是改变环境，而是把我们带进与神更加深更亲密的相交。当我们越恒切祷告，我们就越能亲近神，当我们越常进入内室，不在众人面前，我们就能越能诚实的面对神，面对自己，这一条路是没有捷径的。这条路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样我们的祷告就成了责任，就能从责任变成喜乐。这祷告本来是责任，因为保罗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责任是个负担，我每天不祷告不打卡，我吃饭之前不祷告觉得好像很 guilty， 但是保罗说这其实是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三件套是吧，凡事谢恩，心里充满了感恩，因为我不住的祷告，我渐渐的这个祷告就从责任变成了喜乐，变成了感恩，我们感谢神，神赐下这样的应许。所以我说祷告，我不太喜欢说个人的见证， 因为当我说我的太太病得医治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未必。我们教会有 就现在就有很多病人，但是神的应许是不会变的，我们的个人的见证，我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但是神的应许是 不会变的。所以不管你有什么难处，不管你落在高山低谷，神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升上高天，你赐下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催逼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乐意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他晓得圣灵的意思，晓得我们所祈求的是什么，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又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怎么说你都可以，因为我们有那一位中保在那，我们可以放胆的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大能的兵器，祷告的兵器，使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充满挑战的人生中，能够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得救了没有立刻上天堂，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深的经历你，经历那位赐恩典的主，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过着在地上能够彰显你的名，彰显你的荣耀的生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